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6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外长王毅在曼谷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就台湾议题表明中国的立场。台湾大选之后，美国军舰通过台海，美国国防部说航行符合国际法。中国称2022年因间谍罪监禁一名英国公民。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的记者汤慧云会报道昨日香港立法会答问大会，特首李家超训斥挑拨矛盾。有立法会议员问到香港政府最近的施政作风是在酝酿官民矛盾，令市民感觉绷紧。
年关就来到了，当局似乎就未能够是雪中送炭，退税就免民了，差饷就照加，加上官员近日解说这个理亏但是又仍违过于民的垃圾征税，制造了不少的民怨。政府会不会检讨被指滥罚抢钱的高压执法？
不过香港特首李家超以愤斥的语气回应说，用挑拨矛盾的方法去形容港府最近施政是一种危险的态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五以及星期六在曼谷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美中领导人去年11月承诺深化两国对话。美国媒体报道说沙利文和王毅讨论红海局势，中国外交部表示王毅将会就台湾议题等表明中方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五表示，王毅应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卢卡拉邀请，在1月26号至29号访问泰国。经中美双方商定，王毅将会在曼谷和沙利文举行新一轮的会晤。汪文斌说，保持战略沟通是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会晤当中，王毅将会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表明中方的立场，并且就共同关心的国际以及地区问题和美方交换意见。汪文斌星期四在外交部例会上面提到了台湾选举，声称选后美方采取了一系列的消极言行，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要求美方停止给予台海和平稳定制造麻烦。汪文斌还补充说，王毅将会在泰国停留至下个星期一，访问泰国的期间，王毅将会同泰国签署永久免签协议，有关的协定计划在3月1号起生效。近年来，北京和华盛顿在科技、贸易到人权等议题，以及台湾紧张局势以及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等热点问题上面严重分歧。美军白克级飞弹驱逐舰芬恩号在1月24号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自台湾总统大选后首次有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在1月25号的记者会上面表示，这次行动显示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原则。在国防部的记者会上面，有记者问辛格五角大楼发言人有关的情况，对此副发言人辛格回应说，
So the USS John Finn conducted a Taiwan Strait transit on January 24th.
美军飞弹驱逐舰芬恩号在1月24号通过台湾海峡。芬恩号在符合国际法规范的海域行驶、航行以及飞越自由。舰通过海峡走廊，不属于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通过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原则。它是目前没有更多的其他的细节可以提供，只能说这次的台湾海峡航行是成功的。随后追问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夫利洛海军上将上个星期表示，中国将针对台湾总统选举的结果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五角大楼是否广泛认同这个的评估？
In terms of Admiral Aquilino's comments,
辛格表示，就阿夫利洛海军上将的评论而言，他的建议是要向印太司令部致信，以便对此进行更多的讨论。他要指出的就是，在阿夫利洛上将发表上述言论的同一日，中国战机多次越过台湾海峡中。美国是致力于遵守台湾关系法。事实上，正如所提到的，就在昨日，我们完成了通行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就是这样。 中國在星期五表示，已經在2022年以間諜罪係判處一名英國公民五年有期徒刑，這個是中國對直到這個星期才公布的一宗案件的官方確認。《華爾街日報》在星期四率先報導了英國商人私通的案件，報導引述他的家人以及其他的消息來源說，他在中國工作數十年之後在2018年失蹤。對於此案，中國外交部在25號回應《華爾街日報》提問的時候表示，史東斯因為非法向海外出售情報被判刑五年。中國外交部表示，史東斯曾經對判決提出上訴，但是在去年9月遭駁回。近幾個月以來，中英兩國就間諜活動和他們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影響相互指責。這個月，北京方面表示，一家外國顧問公司的負責人被發現為英國軍情六處情報機構從事間諜活動。中國國家安全部在微信公眾號上說，英國秘密情報局亦都是又稱是軍情六處，利用一名黃姓外國人建立情報合作機關。英國則是警告說，中國間諜越來越多以官員為目標，北京方面對此否認。在一架俄羅斯軍用運輸機在俄烏邊境附近墜毀之後，聯合國安理會在星期四應俄羅斯的要求召開緊急會議，雙方都呼籲進行調查。聯合國負責政治事務的副秘書長迪卡洛表示，聯合國無法核實圍繞墜機事件的情況。
What is clear is that the incident took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迪卡洛表示，顯而易見的是，這宗事件發生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背景之下，以及正在進行的戰爭當中。他還表示，為了避免局勢進一步升級，我們敦促有關各方避免可能進一步加劇已經危險的衝突的行動、言論或者是指控。莫斯科指責機庫擊落了星期三在別爾哥羅德州墜毀的該架飛機。俄羅斯表示，這架飛機上面載有74人，其中包括65名的烏克蘭戰俘，他們是戰俘交換的一部分。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表示，烏克蘭戰俘被運送到別爾哥羅德地區，以便進行莫斯科和機庫之間達成的另外一次的交換。然而，烏克蘭方面從哈爾科夫地區發射了一枚防空導彈，導彈擊中了飛機，是致命的一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則表示，他的政府堅持要求進行國際調查以確定事實。澤連斯基說，俄羅斯在玩弄烏克蘭戰俘的生命、他們家屬的感受、在我們社會的情感。在安理會上，烏克蘭特使重申烏克蘭政府要求進行國際調查的呼籲，聲稱由於飛機在俄羅斯領土上墜毀，他們無法進入。北韓官方中央通訊社星期五報導，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已經是在1月25號抵達平壤，對北韓進行訪問。兩國今年將會慶祝建交75週年。這個月較早的時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互致新年賀電，宣布將2024年指定為是中朝友好年，並且啟動系列的活動。金正恩向中國發出的友好信息，同他最近的南韓的咄咄逼人的言論形成鮮明對比。金正恩最近表示，南韓是頭號敵國以及是永遠的主敵，並且廢除了多個負責與南韓對話以及合作的機關。意大利警方在星期四表示，他們破獲了一宗由85名嫌疑人進行的稅務欺詐案，其中包括64名的中國公民，他們被指控製造17億歐元的虛假發票，並且通過中國影子銀行系統進行洗錢。意大利東部阿德里亞海沿岸港口城市安科納的金融警衛隊表示，他們查獲了價值 3.5 億歐元的資金，包括現金、豪華車輛以及是房地產。他們還凍結了1569個銀行帳戶，下令查封了據港開具虛假發票的140家公司，並且搜查了米蘭以及周邊倫巴第地區、佛羅倫斯、帕多亞以及西西里島的房產。美國太空總署在星期四表示，該局的機智號火星直升機在近三年之後正式終結了使命。這一架的直升機搭載著毅力号探测车上边抵达了火星，在最后一次飞行的期间，机智号着陆的时候船翼受损，在火星停留了近三年之后，如今已经失去了飞行能力。机智号团队安排了在1月18号进行一次短暂的垂直飞行，以评估它在一次紧急着陆之后的位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讲到立法会答问大会议员批评港府严刑峻法，李家超愤斥挑拨矛盾23条立法，成立反驳队。有消息指香港政府将于农历新年前展开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咨询，特首李家超在星期四出席今年度首次立法会答问大会，有议员问及港府高压执法观感上令到部分市民感觉有亲冇纳税的小红书账户远真正有纳税的香港人酝酿官民矛盾，港府会否缓和法家治港严刑峻法的社会氛围。李家超回应表示，在爱国者治港下不应该去宣扬一些他觉得不是正面危险的信息，令他想起2019年的远对抗。至于23条立法，李家超表示将会成立应变反驳队，应付敌对力量抹黑。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文的电话，请他报道立法会答问大会以及基本法23条立法的最新情况。汤慧文你好。
是张佩杰你好。
请你报道今年香港立法会首次特首答问会的内容，以及唯一质疑港府施政的提问针对是什么社会现象呢？
是的，以往香港立法会的特首答问会议员的提问是无限制的，可以針對不同的議題向特首提出質詢，特首回應之後提問的議員是可以再追問的。今年2024年首次立法會答問會在星期四，即是1月25日舉行，李家超預設的主題是推動城市經濟和基本法23條立法。選舉委員會界別的謝偉俊是首個提問的議員，他的提問也是整場歷時一個半鐘頭的答問會唯一較為尖鋭的提問來的。謝偉俊就說，香港政府最近是加強違例泊車執法，加上是重罰直至阻街，全天候車輪戰地打擊書店、工廠大廈的食堂。他形容這種高調高壓的執法行為，加上觀感上令到部分香港市民感覺到香港政府的施政作風是好像親冇納稅的小紅書帳戶，遠離真正有納稅的香港人之嫌，不丟錯誤的。聽下謝偉俊怎樣講。
年關就到了，當局似乎就未能夠是雪中送炭，退稅就免問了，差餉就照加，加上官員近日解說這個理規但是又仍詭過於民的垃圾徵稅，製造了不少的民怨，政府會不會檢討被指濫罰搶錢的高壓執法，俾更多市民覺得政府真係真正重視納税香港人嘅意見。
李家超點樣回應謝偉俊議員嘅尖鋭提問呢？
李家超咧係以憤斥嘅語氣回應，表示用挑撥矛盾嘅方法去形容港府向某啲地方嘅旅客宣傳，佢認為呢一啲係迂腐兼且係危險嘅一種態度。聽下李家超點樣講。
如果愛國者治港之下，大家唔共同努力，仲去宣揚一啲我覺得唔係正面，而且不符合事實的一些信息呢，是危險的，是不應該的，我們應該大家出來發聲。剛才有一些用詞是更加危險的，令我想起2019年黑暴的時候，經常這遠對抗和反動力量所用的形容詞，這些我看到有再出現的矛頭，我們即刻就要打擊佢。
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李家超有何回应啊？
未敢有消息就话咧，港府将会喺20日农历新年之前展开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嘅咨询。不过答问会有关23条立法嘅提问，同埋李家超嘅回应咧，都系冇明确提及几时真系展开23条嘅立法咨询。多名议员系关注23条嘅宣传同埋应对抹黑嘅工作。李家超就表示，港府將會成立幾個的解說專隊，他說相信敵對文宣工作是會再次出現的，港府將會成立應變反駁隊，就針對是社交媒體是進行反駁的工作的。周富傑，
學者分析為何李家超以憤斥的語氣去回應謝偉俊議員的提問呢？
是這樣，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李家超反駁謝偉俊的態度反映他是自我感覺良好，認為現屆政府是相當全能，甚至是無可挑剔。聽下陳家樂怎樣說。
持不同聲音的 人士的意見出來，你要做一個示範作用，即是說不單止我們要打擊反對的聲音，而鞏固他所謂由自及興的一個大局或者大好形勢，而在裏面陣營裏面他都要做一個很嚴肅嚴謹的微觀的管控調控，即是說其實 那件事一攤出來給我們看到，就是政府是想以這些這樣的動作來到繼續是產生更多的寒蟬的效應。
學者分析為何李家超在立法會答問會仍然未公布較為具體的《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進度呢？
是咁，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外界咧係有好多傳聞就話23條立法將會喺今年上半年完成。聽下陳家樂點樣講。
咁類似咧，就好似佢感受到咧風雨欲來，咁啊，似乎想摺起衫袖咧，準備嗌交噶啦，反駁啊嘛。咁所以佢似乎係用一種幾兇神惡煞嘅取態。咁就以先聲奪人嘅方法咧，嚟對想嘗試去話俾大家，你咩意見都好咧，你要考慮清楚先好表達。特別係負面嘅意見啦、批評意見啦，你要諗清楚點樣包裝好佢，先至唔會俾我認為係必須要咧，係要係好快要應變地反駁嘅呢種嘅言論。咁呢一種嘅所謂二十三條嘅諮詢，以呢一個咁嘅姿態作為一個第一波或者第一擊出擊嘅一個方法咧，其實都可以想像得到咧，嚟緊嘅日子咧，都會有乜嘢叫做商討嘅空間或者讓步嘅機會。
好，唔該曬湯偉雲。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经常在英国圣潘克拉斯车站的公众钢琴表演及直播的英国钢琴家卡瓦纳，上个礼拜五遇到一班身穿红色颈巾、手持中国国旗的中国人，后来双方起冲突。美国之音发现，钢琴家其实先有邀请对方使用钢琴，其后冲突或者因为误会而产生。有在英国的中国人指出，双方思维方式并不一致，先至产生了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美国之音查看一段在事发前的片段，当时卡瓦纳正在同一名叫吉姆的男子合作演奏。吉姆说他是协助一间日本电视台的制作主任，那间电视台希望拍摄关于公众钢琴的纪录片。这个时候卡瓦纳转向他背后的中国人，问他们是不是日本人。一名自称阿德琳娜的女子回应他们是中国人。卡瓦纳问吉姆他们是不是他的日本团队，吉姆就说不是。女子和卡瓦纳相处友好，卡瓦纳亦都俾中国团队嘅一名男子弹钢琴。不过卡瓦纳最终喺片段入面似乎仍然系误会对方嘅身份。佢对镜头话，头先表演嘅系一对日本电视团队，呢、这个或者造成咗其后嘅冲突。喺片段入面，最先上前同钢琴家交涉嘅女子刘梦颖其后发出一条片段，话佢哋一班人系自愿咁为中国一间自媒体公益平台拍摄新年祝福，平台要求保密，所以佢哋唔愿意上镜。刘梦颖提出大量指控，包括卡瓦纳执意话佢哋系日本人，又话卡瓦纳指佢哋手持共产旗说法唔礼貌。佢又话卡瓦纳弹咗一首歧视中国人嘅歌曲，但系事发期间刘梦颖就冇提出呢一点。佢话佢哋以为卡瓦纳只会弹几首就会离开，但佢哋等咗40分钟，于是佢就去问卡瓦纳仲要弹几耐，引发后来嘅冲突。喺事件入面，刘梦颖对卡瓦纳话佢唔可以拍摄佢哋，又话呢一个涉及法律问题，因为佢哋同其他人有协议，佢哋唔可以喺网上出现。卡瓦纳唔理解呢个讲法，未有停止直播，一名中国男子就争辩佢哋有肖像权。卡瓦纳又指佢哋手持嘅系共产党旗，嗰名男子就警告卡瓦纳唔好触碰中国女子，又指斥对方种族歧视。事件引嚟警察介入，卡瓦纳同一名女警员对话的时候，对方指他不应该说我们不是在中国这一种说话。对话之后事件不了了之，卡瓦纳就继续弹琴。片段在网上传播，在星期三晚已经有650万次观看，引起外界对事件议论纷纷。卡瓦纳星期三晚接受英国 TalkTV 访问，他说警员处理政治正确问题的时候莫衷一是， 佢又话对方亦都同时喺度拍摄佢。佢话 YouTube 有可能会将片段下架，呼吁外界尽快下载。佢话呢个系一次关乎言论自由嘅迷你预言，啱啱好喺直播中发生。有人想禁止我哋发声，而最终言论自由胜利。我认为呢个正正系点解呢一条片引嚟咁大嘅反应。事件主角之一嘅刘梦颖不时喺 YouTube 同埋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分享英国求职资讯。关注事件嘅社交平台 X 用户 Byron Wang 发现，佢嘅微信用户有贴出一封去年八月嘅中国律师信，内容指佢侵犯他人名誉权同埋肖像权。另一名同卡亚纳冲突嘅女子系英文名叫做 Adelina 嘅张玲，佢曾经多次担任中国驻英大使馆主导嘅春晚、国庆等活动嘅主持，佢不时贴出同英国政界人士嘅合照。按照 Google 上面嘅记录，佢嘅领英页面曾经指自己曾经系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但系依家已经铲去。佢嘅报道亦都曾经出现喺英文版《中国日报》。至于同卡亚纳冲突嘅男子，样貌同喺英国教授中文同埋培训教师嘅冷雪莲符合。有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指，在双方争执之前被邀请弹琴的中国人名叫邹扎坚，2022年毕业于皇家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消息指他时常参与中国学联的活动。英国华裔作家马健对美国之音指，他估计事件中的中国人是为了之后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拍短片，会是节目上的惊喜，所以他们需要保密。
我的判断啊，就是几个快快乐乐。
他说，我的判断就是几个快快乐乐的中国人，还有一两个被拉入去的英国人在火车站或者正在上火车，或者说我们正在去中国过春节，然后他们一班人玩钢琴，然后这个信息就会传到春晚的大屏幕上面，然后他们就会祝我们的祖国春节愉快，然后就结束了。马健说，在英中关系黄金时代，中国在英国设立众多组织，举办不少活动，也都和大学有大量合作，而被公开的只有很少。事件中他印象最深的是片段中的中国人在英国手持五星红旗，显示这个是他们的政治信仰。
他们跟英国的价值观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他说他们和英国的价值观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熟知英国的言论自由、英国的政治制度，所以他们可以玩得很漂亮。我看了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华人他们住在英国，但是他们整个心态还是中国的。身处英国的中国人权运动参与者魏佩晴对美国之音说，认为中国团队的说话里面带有中国的语境，卡亚纳难以和他们顺畅地沟通，而对话内容只是政治见解不同，和种族没有关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好像这样的政治见解是它就是一个辱华行为，就是又辱华。
他说，对中国人来讲，好像政见不同这件事就是一个辱华行为，就是又辱华了。魏佩晴指，中国团队以有保密协议为由要求不被拍摄，是一种以权压人的习惯，而这个是两种比较相反的体制之下产生的人会出现的冲突。
英国每一个人都是很民主的呀，就是
他说英国每一个人都是很民主的，当你用中国那一套在英国这边讲某些事情，那当然会产生冲突。曾经在圣潘克拉斯车站表演的中国人权音乐家 Yinfi 也都对美国之音讲，同意中国团队有可能拍摄影片需要保密。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协商的问题。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协商的问题，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事。本来那个女仔一开始沟通的时候好似都仲有比较友好，但是那个男仔一上嚟就比较冲动，话呢个系一个法律问题，佢将佢上升到法律层面，同埋要起诉佢，呢、这个就令嗰个钢琴家一下子就觉得好不可理喻。佢又话唔认为卡亚纳嘅言语有种族歧视。
他们说 Brandon 那个指着他们那个旗子说是 Communist China 的旗子，说
佢话佢哋话卡亚纳话嗰支旗系共产旗，话呢个系种族歧视，我就觉得好荒谬，因为喺佢哋睇嚟嗰个国旗唔系共产旗，我觉得好矛盾。佢哋挥住嗰支旗，但系唔理解旗嘅含义，因为中国国旗中间嘅五角星就系中国共产党。美国之音 已经向张宁、冷雪莲和周扎坚查询，但在截稿之前仲未获得回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接住落嚟，我哋睇睇2024年美中或有更多高层互动，双边关系大体趋稳定，但仍然存在着变数。2024年新年之后，美中官员之间展开了多次的互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亦都曾经表示，预计2024年美中两国之间将会有更多高层的互动，咁将会有助两国关系继续回稳，避免误判和冲突，以及在一些领域展开合作。观察家认为，2024年的美中关系基本上会维持翻去年11月份两国元首三藩市峰会以来的趋稳势头，但由于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再加上美中关系当中的结构性矛盾无法消除，今年内再度恶化的风险仍然存在的。任敬阳，请你跟我们讲讲林峰这一篇的报道究竟是怎样讲的。
是咁啊！美中金融工作小组喺1月18号至到19号咧，喺北京举行咗为期两日嘅会议。呢个系呢个工作组旧年九月成立以嚟嘅第三次会议，亦系2024年嘅第一次开会嘅。咁美国财政部话，美国官员喺对话当中坦率地提出咗双方分歧嘅领域。咁呢次会议咧，系由美国财政部嘅助理部长莱曼同中国人民银行嘅副行长孙昌能共同主持嘅。咁中国人民银行嘅行长潘功胜咧，系出席咗会议并且致辞。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咧，19号喺北京系会见咗金融工作组嘅美国方面嘅代表团，并且话中国方面愿意同美国一齐落实好两国元首喺三藩市会面达成嘅重要共识噶。咁又话会推动两国关系向住健康、稳定、可持续方向发展。咁预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咧喺今年稍后可能会再次访问中国。
布林肯上个礼拜1月17号喺瑞士达沃斯出席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接受了美国知名政治评论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采访。他说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无可取代，尤其是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我知道在未来一年里面你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情况。布林肯亦都说，高层互动不单是为了稳定关系，而是为了做另外两件事，也确保我们非常直接、非常明确地处理我们的分歧，这样就不会误会我们的本意。其次，看看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尽管竞争激烈，但是也都有增加合作、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地方，而这个亦正是我们所做的。究竟美中两国领袖是否都有意愿管控好双边关系呢？
哈佛大学的教授、金乃迪政府学院的首任院长，名叫做《注定一战中美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本书的作者艾利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举行的一场有关美中关系的讨论当中就说，美中双方自从拜习会议来进行的一系列接触，是显示出这两位领袖是愿意妥善管理好这个最重要的世界的双边关系的。他说习近平和拜登是明白美中关系本质上是对手关系，但他们有必要找到合适的方式。现在看到自此发生的事情，他看到的是台湾大选、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所遵循的规则、美中两军之间的对话，以及在芬太零供应链方面的情况。双方实际上在特定项目上是取得了一些具体的进展的，但重要的就是他们同意不会误解彼此对方的立场。虽然双方确实存在一些分歧，但他们不会令到误解将他们拖入他们不想要的地步。
有专家就认为接触是假象，究竟有些什么论据呢？
华盛顿智囊机构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就认为，在去年11月的美中元首峰会只是扩大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建设性接触的假象，从而强化而并非解决中国有争议的路线的。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一篇声明当中说，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议论是在于可能出现非预期和意料之外的后果。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想获知这一篇林峰的报道的更详细的内容，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网页，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6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外长王毅在曼谷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就台湾议题表明中国的立场。台湾大选之后，美国军舰通过台海，美国国防部说航行符合国际法。中国称2022年因间谍罪监禁一名英国公民。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的记者汤慧云会报道，昨日香港立法会答问大会，特首李家超愤斥挑拨矛盾。有立法会议员问到，香港政府最近的施政作风是在度酝酿官民矛盾，令市民感觉绷紧。
年关就到了，当局似乎又未能够是雪中送炭，退税就免民了，差饷就照加，加上官员呢近日解说这个理亏但是又仍毁过于民的垃圾征税，制造了不少的民怨。政府会不会检讨被指滥罚抢钱的高压执法？
不过香港特首李家超以愤斥的语气回应，说用挑拨矛盾的方法去形容港府最近施政是一种危险的态度。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五以及星期六在曼谷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美中领导人去年11月承诺深化两国对话。美国媒体报道说，沙利文和王毅讨论红海局势，中国外交部表示王毅将会就台湾议题等表明中方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五表示，王毅应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卢卡拉邀请，在1月26号至29号访问泰国。经中美双方商定，王毅将会在曼谷和沙利文举行新一轮的会晤。汪文斌说，保持战略沟通是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会晤当中，王毅将会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表明中方的立场，并且就共同关心的国际以及地区问题和美方交换意见。汪文斌星期四在外交部例会上面提到了台湾选举，声称选后美方采取了一系列的消极言行，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要求美方停止给予台海和平稳定制造麻烦。汪文斌还补充说，王毅将会在泰国停留至下个星期一，访问泰国的期间，王毅将会同泰国签署永久免签协议，有关的协定计划在3月1号起生效。近年来，北京和华盛顿在科技、贸易到人权等议题，以及台湾紧张局势以及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等热点问题上面严重分歧。美军白克级飞弹驱逐舰芬恩号在1月24号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自台湾总统大选后首次有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在1月25号的记者会上面表示，这次行动显示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原则。在国防部的记者会上面，有记者问辛格五角大楼发言人有关的情况，对此副发言人辛格回应说，
So the USS John Finn conducted a Taiwan Strait transit on January 24th.
美军飞弹驱逐舰芬恩号在1月24号通过台湾海峡。芬恩号在符合国际法规范的海域行驶航行以及飞越自由。舰通过海峡走廊，不属于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通过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原则。它是目前没有更多的其他的细节可以提供，只能说这次的台湾海峡航行是成功的。随后追问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夫利洛海军上将上个星期表示，中国将针对台湾总统选举的结果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五角大楼是否广泛认同这个的评估？
So, in terms of Admiral Aquilino's comments, I prefer you to
know
he comes to speak more to that.
I will point out at the same day that Aquilino said this, that there was several things that he said. He said that there was several things that he said. He said that there was several things that he said. He said that there was several things that he said. He said that there was several things that he said. He said that there was several things that he said. He said that there was several things that he said. He said that there was several things that he said. He said that there was several things that he said.
就是这样。中国在星期五表示，已经在2022年以间谍罪系判处一名英国公民五年有期徒刑，这个是中国对直到这个星期才公布的一宗案件的官方确认。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率先报道了英国商人私通的案件，报道引述他的家人以及其他的消息来源说，他在中国工作数十年之后在2018年失踪。对于此案，中国外交部在25号回应华尔街日报提问的时候表示，史东斯因为非法向海外出售情报被判刑五年。中国外交部表示，史东斯曾经对判决提出上诉，但是在去年9月遭驳回。近几个月以来，中英两国就间谍活动和他们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相互指责。这个月北京方面表示，一家外国顾问公司的负责人被发现为英国军情六处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微信公众号上面说，英国秘密情报局亦都是又称是军情六处，利用一名王姓外国人建立情报合作机关。英国则是警告说，中国间谍越来越多以官员为目标，北京方面对此否认。在一架俄罗斯军用运输机在俄乌边境附近坠毁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四应俄罗斯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双方都呼吁进行调查。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表示，联合国无法核实维晓坠机事件的情况。
What is clear is that the incident took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迪卡洛表示，显而易见的是，这宗事件发生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之下，以及正在进行的战争当中。他还表示，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我们敦促有关各方避免可能进一步加剧已经危险的冲突的行动、言论或者是指控。莫斯科指责机库击落了星期三在别尔哥罗德州坠毁的该架飞机。俄罗斯表示，这架飞机上面载有74人，其中包括65名的乌克兰战俘，他们是战俘交换的一部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战俘被运送到别尔哥罗德地区，以便进行莫斯科和基辅之间达成的另外一次的交换。然而，乌克兰方面从哈尔科夫地区发射了一枚防空导弹，导弹击中了飞机，是致命的一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他的政府坚持要求进行国际调查以确定事实。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玩弄乌克兰战俘的生命、他们家属的感受、在我们社会的情感。在安理会上，乌克兰特使重申乌克兰政府要求进行国际调查的呼吁，声称由于飞机在俄罗斯领土上面坠毁，他们无法进入。北韩官方中央通讯社星期五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已经是在1月25号抵达平壤，对北韩进行访问，两国今年将会庆祝建交75周年。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互致新年贺电，宣布将2024年指定为是中朝友好年，并且启动系列的活动。金正恩向中国发出的友好信息和他最近的南韩的咄咄逼人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金正恩最近表示，南韩是头号敌国以及是永远的主敌，并且废除了多个负责和南韩对话以及合作的机关。意大利警方在星期四表示，他们破获了一宗由85名嫌疑人进行的税务欺诈案，其中包括64名的中国公民，他们被指控制造17亿欧元的虚假发票，并且通过中国影子银行系统进行洗钱。意大利东部阿德里亚海沿岸港口城市安科纳的金融警卫队表示，他们查获了价值 3.5 亿欧元的资金，包括现金、豪华车辆以及是房地产。他们还冻结了1569个银行账户，下令查封了据港开具虚假发票的140家公司，并且搜查了米兰以及周边伦巴第地区、佛罗伦斯、帕多亚以及西西里岛的房产。美国太空总署在星期四表示，该局的机智号火星直升机在近三年之后正式终结了使命。这一架直升机搭载着毅力号探测车上边抵达了火星， 在最后一次飞行的期间，机智号着陆的时候船翼受损，在火星停留了近三年之后，如今已经失去了飞行能力。机智号团队安排了在1月18号进行一次短暂的垂直飞行，以评估它在一次紧急着陆之后的位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讲到立法会答问大会议员批评港府严刑峻法，李家超愤斥挑拨矛盾，23条立法成立反驳队。有消息指香港政府将于农历新年前展开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咨询，特首李家超在星期四出席今年度首次立法会答问大会，有议员问及港府高压执法观感上令到部分市民感觉有亲冇纳税的小红书账户远真正有纳税的香港人酝酿官民矛盾，港府会否缓和法家治港严刑峻法的社会氛围。李家超回应表示，在爱国者治港下，不应该去宣扬一些他觉得不是正面危险的信息，令他想起2019年的软对抗。至于23条立法，李家超表示将会成立应变反驳队，应付敌对力量抹黑。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立法会答问大会以及基本法23条立法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请你报道今年香港立法会首次特首答问会的内容，以及唯一质疑港府施政的提问针对是什么社会现象呢？
是的，以往香港立法会的特首答问会议员的提问是无限制的，可以针对不同的议题向特首提出质询，特首回应之后提问的议员是可以再追问的。今年2024年首次立法会答问会在星期四，即是1月25号举行，李家超预设的主题是推动城市经济和基本法23条立法。选举委员会界别的谢伟俊是首个提问的议员，他的提问也是整场历时一个半钟头的答问会唯一较为尖锐的提问来的。谢伟俊就说，香港政府最近是加强违例泊车执法，加上是重罚直至阻街，全天候车轮战地打击书店、工厂大厦的食堂，他形容这种高调高压的执法行为，加上观感上令到部分香港市民感觉到香港政府的施政作风是好像是亲冇纳税的小红书账户远离真正有纳税的香港人之嫌，不丢错误的。听下谢伟俊怎样讲。
年关就到了，当局似乎就未能够是雪中送炭，退税就免问了，差饷就照加，加上官员近日解说这个理亏但是又仍诡过于民的垃圾征税，制造了不少的民怨，政府会不会检讨被指滥罚抢钱的高压执法，俾更多市民觉得政府真是真正重视纳税香港人的意见。
李家超怎样回应谢伟俊议员的尖锐提问呢？
李家超是以愤斥的语气回应，表示用挑拨矛盾的方法去形容港府向某些地方的旅客宣传，他认为这些是迂腐兼且是危险的一种态度。听下李家超怎样讲。
如果爱国者治港之下大家不共同努力，还会去宣扬一些我觉得不是正面而且不符合事实的一些信息，是危险的，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大家出来发声。刚才有一些用词更加危险的，令我想起2019年黑暴的时候，经常这软对抗和反动力量所用的形容词，这些我看到有再出现的矛头，我们即刻就要打击它。
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李家超有何回应啊？
未咁有消息就话咧，港府将会喺20号农历新年之前展开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23条立法嘅咨询。不过答问会有关23条立法嘅提问，同埋李家超嘅回应咧，都系冇明确提及几时真系展开23条嘅立法咨询。多名议员系关注23条嘅宣传同埋应对抹黑嘅工作。李家超就表示，港府将会成立几个的解说专队，他说相信敌对文宣工作是会再次出现的，港府将会成立应变反驳队， 对针对咧系社交媒体咧系进行反驳嘅工作噶。张富杰，
嗱，学者分析点解李家超以愤斥嘅语气去回应谢伟俊议员嘅提问呢？
系咁，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李家超反驳谢伟俊嘅态度，反映佢系自我感觉良好，认为现届政府系相当全能，甚至系无可挑剔。听下陈家乐点样讲。
持不同声音嘅人士的意见出来呢，你要做一个示范作用，即是说呢，嗱，不单止我们要打击反对的声音，而巩固他所谓由自及兴的一个大局或者大好形势，而在里面阵营里面呢，他都要做一个很严肃严谨的微观的管控调控。即是说其实 那件事一摊出来给我们看到，就是政府是想以这些这样的动作来到继续是產生更多的寒蟬的效應。
學者分析點解李家超在立法會答問會仍然未公布較為具體的《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進度呢？
是咁，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外界咧係有好多傳聞就話23條立法將會在今年上半年完成。聽下陳家樂點樣講。
咁類似咧，就好似佢感受到咧風雨欲來。咁啊，似乎想切起衫袖咧，準備嗌交噶啦，反駁啊嘛。咁所以佢似乎係用一種幾兇神惡煞嘅取態，咁就以先聲奪人嘅方法咧，嚟對想嘗試去話俾大家，你咩意見都好咧，你要考慮清楚先好表達。特別係負面嘅意見啦、批評意見咧，你要諗清楚點樣包裝好佢，先至唔會俾我認為係必須要咧，係要係好快要應變地反駁的這種的言論。那這種的所謂23條的諮詢，以這個這樣的姿態作為一個第一波或者第一擊出擊的一個方法呢，其實都可以想像得到呢，未來的日子呢都會有什麼叫做商討的空間或者讓步的機會。
好，麻煩湯偉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有關這一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经常在英国圣潘克拉斯车站的公众钢琴表演及直播的英国钢琴家卡瓦纳，上个礼拜五遇到一班身穿红色颈巾、手持中国国旗的中国人，后来双方起冲突。美国之音发现，钢琴家其实先有邀请对方使用钢琴，其后冲突或者因为误会而产生。有在英国的中国人指出，双方思维方式并不一致，先至产生了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美国之音查看一段在事发前的片段，当时卡瓦纳正在同一名叫吉姆的男子合作演奏。吉姆说他是协助一间日本电视台的制作主任，那间电视台希望拍摄关于公众钢琴的纪录片。这个时候卡瓦纳转向他背后的中国人，问他们是不是日本人。一名自称阿德琳娜的女子回应他们是中国人。卡瓦纳问吉姆他们是不是他的日本团队，吉姆就说不是。女子和卡瓦纳相处友好，卡瓦纳亦都俾中国团队嘅一名男子弹钢琴。不过卡瓦纳最终喺片段入面似乎仍然系误会对方嘅身份。佢对镜头话，头先表演嘅系一队日本电视团队，呢、这个或者造成咗其后嘅冲突。喺片段入面，最先上前同钢琴家交涉嘅女子刘梦颖其后发出一条片段，话佢哋一班人系自愿咁为中国一间自媒体公益平台拍摄新年祝福，平台要求保密，所以佢哋唔愿意上镜。刘梦颖提出大量指控，包括卡瓦纳执意话佢哋系日本人，又话卡瓦纳指佢哋手持共产旗说法唔礼貌。佢又话卡瓦纳弹咗一首歧视中国人嘅歌曲，但系事发期间刘梦颖就冇提出呢一点。佢话佢哋以为卡瓦纳只会弹几首就会离开，但佢哋等咗40分钟，于是佢就去问卡瓦纳仲要弹几耐，引发后来嘅冲突。喺事件入面，刘梦颖对卡瓦纳话佢唔可以拍摄佢哋，又话呢一个涉及法律问题，因为佢哋同其他人有协议，佢哋唔可以喺网上出现。卡瓦纳唔理解呢个讲法，未有停止直播，一名中国男子就争辩佢哋有肖像权。卡瓦纳又指佢哋手持嘅系共产党旗，嗰名男子就警告卡瓦纳唔好触碰中国女子，又指斥对方种族歧视。事件引嚟警察介入，卡 亚纳同一名女警员对话的时候，对方指他不应该说我们不是在中国这一种说话。对话之后事件不了了之，卡亚纳就继续弹琴。片段在网上传播，在星期三晚已经有650万次观看，引起外界对事件议论纷纷。卡亚纳星期三晚接受英国 Talk TV 访问，他说警员处理政治正确问题的时候莫衷一是。他又说对方亦都同时在拍摄他，他说 YouTube 有可能会将片段下架，呼吁外界尽快下载。
Well, this whole thing was a mini parable about the value of...
他说这个是一次关乎言论自由的迷你预言，刚刚好在直播中发生，有人想禁止我们发声，而最终言论自由胜利。我认为这个正正是为什么这一条片引来这么大的反应。事件主角之一的刘梦梦不时在 YouTube 和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分享英国求职资讯。关注事件的社交平台 X 用户 Byron Wang 发现他的微信用户有贴出一封去年8月的中国律师信，内容指他侵犯他人名誉权和肖像权。另一名同卡亚纳冲突的女子是英文名叫做 Adelina 的张玲，她曾经多次担任中国驻英大使馆主导的春晚、国庆等活动的主持，她不时贴出同英国政界人士的合照。按照 Google 上面的记录，她的领英页面曾经指自己曾经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但是现在已经铲去。她的报道亦都曾经出现在英文版中国日报。至于同卡亚纳冲突的男子，样貌同在英国教授中文和培训教师的冷雪莲符合。有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指，在双方争执之前被邀请弹琴的中国人名叫周家坚，2022年毕业于皇家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消息指他时常参与中国学联的活动。英国华裔作家马健对美国之音指，他估计事件中的中国人是为了之后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拍短片，会是节目上的惊喜，所以他们需要保密。
我的判断就是几个快快乐乐，
他说我的判断就是几个快快乐乐的中国人，还有一两个被拉入去的英国人在火车站或者正在上火车，或者说我们正在去中国过春节，然后他们一班人玩钢琴，然后这个信息就会传到春晚的大屏幕上面，然后他们就会祝我们的祖国春节愉快，然后就结束了。马健说在英中关系黄金时代，中国在英国设立众多组织，举办不少活动，也都同大学有大量合作，而被公开的只有好少。事件中他印象最深的是片段中的中国人在英国手持五星红旗，显示这个是他们的政治信仰。
他们跟英国的价值观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他说他们同英国的价值观应该是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熟知英国的言论自由、英国的政治制度，所以他们可以玩得很漂亮。我看了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华人他们住在英国，但是他们整个心态还是中国的。身处英国的中国人权运动参与者魏佩晴对美国之音说，认为中国团队的说话里面带有中国的语境，卡亚纳难以和他们顺畅地沟通，而对话内容只是政治见解不同，和种族没关系。
对中国人来说，好像这样的政治见解是它就是一个辱华行为，就是又辱华。
他说对中国人来讲，好像政见不同这件事就是一个辱华行为，就是又辱华了。魏佩晴指中国团队以有保密协议为由要求不被拍摄，是一种以权压人的习惯，而这个是两种比较相反的体制之下产生的人会出现的冲突。
英国每一个人都是很民主的呀，就是
他说英国每一个人都是很民主的，当你用中国那一套在英国这边讲某些事情，那当然会产生冲突。曾经在圣潘克拉斯车站表演的中国人权音乐家 Ian Fee 也都对美国之音讲，同意中国团队有可能拍摄影片需要保密。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协商的问题。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协商的问题，不是一个法律层面的事。本来那个女仔一开始沟通的时候好似都仲有比较友好，但是那个男仔一上嚟就比较冲动，话呢个系一个法律问题，佢将佢上升到法律层面，同埋要起诉佢，呢个就令嗰个钢琴家一下子就觉得好不可理喻。佢又话唔认为卡亚纳嘅言语有种族歧视。
他们说 Brandon 那个指着他们那个旗子说是 Communist China 的旗子，说
他说他们说卡亚纳话嗰支旗系共产旗，话呢个系种族歧视，我就觉得好荒谬，因为喺佢哋睇嚟嗰个国旗唔系共产旗，我觉得好矛盾。佢哋挥住嗰支旗，但系唔理解旗嘅含义，因为中国国旗中间嘅五角星就系中国共产党。美国之音已经向张宁、懒雪莲同埋周扎坚查询，但喺截稿之前仲未获得回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志伦敦报道。
接住落嚟，我哋睇睇2024年美中或有更多高层互动，双边关系大体趋稳定，但仍然存在着变数。2024年新年之后，美中官员之间展开了多次的互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亦都曾经表示，预计2024年美中两国之间将会有更多高层的互动，咁将会有助两国关系继续回稳，避免误判和冲突，以及在一些领域展开合作。观察家认为2024年的美中关系基本上会维持回去年11月份两国元首三藩市峰会以来的趋稳势头，但由于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再加上美中关系当中的结构性矛盾没办法消除，今年内再度恶化的风险仍然存在的。任经理，请你跟我们讲讲林峰这一篇的报道究竟是怎样讲的。
是咁啊！美中金融工作小组喺1月18号至到19号咧，喺北京举行咗为期两日嘅会议。这个系呢个工作组旧年9月成立以嚟嘅第三次会议，亦系2024年嘅第一次开会嘅。咁美国财政部话，美国官员喺对话当中坦率地提出咗双方分歧嘅领域。咁呢次会议咧，系由美国财政部嘅助理部长莱曼同中国人民银行嘅副行长孙昌能共同主持嘅。咁中国人民银行嘅行长潘功胜咧，系出席咗会议并且致辞。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咧，19号喺北京系会见咗金融工作组嘅美国方面嘅代表团，并且话中国方面愿意同美国一齐落实好两国元首喺三藩市会面达成嘅重要共识嘅。咁又话会推动两国关系向住健康稳定可持续方向发展。咁预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咧喺今年稍后可能会再次访问中国。
布林肯上个礼拜1月17号喺瑞士达沃斯出席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接受了美国知名政治评论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采访。他说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无可取代，尤其是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我知道在未来一年里面你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情况。布林肯亦都说，高层互动不单是为了稳定关系，而是为了做另外两件事，也都确保我们非常直接、非常明确地处理我们的分歧，这样就不会误会我们的本意。其次，看看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尽管竞争激烈，但是也都有增加合作、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地方，而这个亦正是我们所做的。究竟美中两国领袖是不是都有意愿管控好双边关系呢？
哈佛大学的教授、金乃迪政府学院的首任院长，名叫做《注定一战中美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本书的作者艾利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举行的一场有关美中关系的讨论当中就说，美中双方自从拜习会议来进行的一系列接触，是显示出这两位领袖是愿意妥善管理好这个最重要的世界的双边关系的。他说习近平同埋拜登系明白美中关系本质上系对手关系，但系佢哋有必要揾到合适嘅方式。而家睇到自此发生嘅事情咧，佢睇到嘅系台湾大选、中国最近喺南中国海所遵循嘅规则、美中两军之间嘅对话，以及喺芬太尼供应链方面嘅情况。咁双方实际上喺特定项目上系取得咗一啲具体嘅进展嘅，但系重要嘅就系佢哋同意唔会误解彼此对方嘅立场。咁虽然双方确实存有啲分歧，但系佢哋唔会令到误解将佢哋拖入佢哋唔想要嘅地步。
嗱，有专家就认为接触系假象，究竟有啲乜嘢嘅论据呢？
华盛顿智囊机构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就认为，在去年11月的美中元首峰会只是扩大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建设性接触的假象。 從而強化而並非解決中國有爭議的路線。咁佢喺俾美國之音嘅一篇聲明當中話，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嘅主要業論係在於可能出現非預期同意料之外嘅後果。
各位聽眾，如果你哋想獲知呢一篇林峰嘅報導嘅更詳細嘅內容，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網頁，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喺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就結束咗呢一節嘅節目。我哋喺下一次節目時間再見啦。
Welcome to the Voice of